大家好，我是赵培。2020年美国大选的舞弊非常严重，其实今天的这种乱象的根源还要从恩格斯百年前的一场阴谋说起。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句就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这句话里面的幽灵其实分为两支势力，其中一支就是苏联中共这一路，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原本的政权，建立一个共产政权，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马克思列宁派。还有一波幽灵走的是议会民主夺权的道路，他们的危害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舞弊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支幽灵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？他们和今天的社会乱象有什么对应关系呢？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他们的历史。他们的起源呢，还得从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两个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起。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都是搞暴力革命的，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打砸抢烧就是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合作，但是失败了。可以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搞暴动就没有成功过，这是因为当时欧洲社会对神的信仰还有普世价值的观念都比较稳固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歪理邪说想造反很容易就被人们给识破了。那么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，他发现了夺权的另外的一个方向，那就是议会民主斗争，通过民主选举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，然后篡夺国家政权。1895年3月6号，也就是在恩格斯死亡前的几个月，他给《法兰西内战》这本书写导言的时候，修正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，他指使德国的共产势力利用选举争夺每一个席位，从而达到推翻政府、建立共产政权的目的。恩格斯写的导言就是今天左派的社会民主党还有工党的理论基础，你可以叫它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。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不被马克思列宁派，也就是搞暴力革命的那一派所接受，所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共都把这个议会夺权的理论称为修正主义。为了避免混淆，我们把这一派叫做民主夺权派。恩格斯修正主义理论的第一批追随者当中有一个德国人，叫做爱德华·伯恩斯坦，他原本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徒，他接受了修正主义之后呢，回到德国改造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，并且在1902年之后多次当选为德国的国会议员，这就迈出了他们民主夺权派通过渗透民主和议会的夺权的第一步。伯恩斯坦为了夺权呢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啊，这个社会主义者也在照着做，比如说他当年鼓吹同性恋权利，对应的今天就是西方的同性恋婚姻的这种政治运动，他鼓吹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。那么我们看一下2020年美国大选，这些高科技的大企业和资本要帮助民主党上台实现社会主义统治，也说明了他当年的路线在今天还有。那么当民主夺权派已经获得议会席位的时候，这些西欧原本的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共产党也开始发生变化，他们开始学着民主夺权派去竞选去获得席位。我们就以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变历史来说明这个事儿。上个世纪30年代，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·格兰西在监狱里面提出了一个夺取文化霸权、搞阵地战、运动战的夺权方法。具体是干啥呢？其实就是渗透西方的这个教育、新闻、影视、商业、法律等等各个领域，来去把他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，这样就可能夺权成功。大家仔细想一想，现在的这个西方社会被社会主义渗透到什么地步呢？几乎说是无孔不入。大家可以看看《魔鬼统治世界》这本书，说得很详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西欧共产党啊，除了把马克思、恩格斯啊当做祖宗供奉之外呢，他也祭拜起民主来了。比如说啊，1968年苏联武装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政治运动，西欧的共产党也站出来谴责苏联镇压民主。 到此为止，民主和独裁就成为这个共产党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之一吧。这个民主夺权派就骂苏联和中共你们搞独裁，苏联就骂这一批人是修正主义叛徒。到了今天啊，这种争论也有，在共产党和他的民主派当中也会出现。你比如说海外一些人骂习近平独裁，但是却不反对共产主义，幻想着共产党改良，这种人其实可以定义为中共的民主夺权派。他们的崇拜对象啊，除了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之外，外加了一个民主而已。那么正当西欧共产党在夺权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事，促使意大利共产党进一步的转变。1973年9月11号，智利的右翼势力发动了军事政变，推翻了萨尔瓦多·阿林德的左翼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保守势力如果动用国家力量甚至是独裁手段来消灭共产主义，那个速度是相当快的。这件事儿让意大利共产党很害怕，他想利用民主来继续欺骗保守势力，他想让意大利人认为共产党民主了，哎，不搞暴政了，不用动用国家力量去消灭他了，他就躲在民主里面混下去了。具体的事儿呢，是有两个事儿。一个是呢，他把右翼势力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保守势力，污蔑成法西斯，而左派就打扮成一种民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。这个事情啊，在2020年也有，美国街头的闹事的安迪法，什么是安迪法？就是反法西斯。他们反的这个法西斯啊，其实不是德国的纳粹啊，他们反的就是保守主义，用的手段都是暴力手段，根本是不是崇尚民主应该做的事。那么意大利共产党干的另外一个事呢，就是搞了一个历史性的妥协，这也是欺骗右派势力用的。他让所有人认为，哎，共产党不再攻击宗教和这个保守势力了。最终啊，这个右翼势力也向共产党妥协，放弃了部分的原则。那么在那个时代的梵蒂冈的天主教也出现了一些左转的迹象。那么梵蒂冈的天主教发展到2020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甚至和中共都勾搭起来了。在意大利的保守派妥协之后啊，他们也就丧失了效法智利消灭共产党的一个良机啊。那么在这个妥协路线之后呢，意大利共产党进一步搞了一个民主替代路线。你看看，他们开始彻底向恩格斯的这个民主夺权路线转移了。时间呢，下一步就到了1989年，东欧的共产党开始走向灭亡，史称东欧巨变。1991年，苏联也灭亡了。这个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共产暴行啊，让人害怕。所以，凡是名字里面带有共产党的西欧政党就混不下去了。他们索性改名民主党、社会党之类的，彻底搞起恩格斯的议会民主夺权路线了。意大利共产党就改名为左翼民主党。那个芬兰的共产党解散之后啊，成员就加入左翼联盟。这类事情非常多，我们就不详细数了。但是这种事情啊，就等于欧洲上空的两只共产主义幽灵合成了一股势力，就是民主夺权派。这种政党非常多，但是它的名字啊都带有欺骗性，通常有民主社会工党字样。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文化霸权的渗透，也就是渗透整个社会，其实整个社会的左派也都被共产主义理论给洗得一遍脑。我们反过来再看看马克思列宁暴力夺权派还剩下几个呢？其实就剩下中共和他带的几个社会主义小兄弟了。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啊，我们就能够看出2020年美国大选啊，就是恩格斯的议会民主斗争在美国夺权行动的一次实践。他们啊，选票不够，舞弊来凑，夺权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虽然呢，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啊，现在有两派，但是只是夺权方式的不同。上台之后，他们干的事儿啊，那都是大同小异的。你比如说，中共啊搞计划经济，哎，西方搞的这个巴黎协定去限制各国的排碳量，其实也就是计划了各国的经济规模。中共还搞过社会主义大锅饭，哎，西方现在搞的高税收、高福利也是大锅饭。中宣部啊，就是中国的新闻没有自由，不让说真话。你看看美国的主流媒体，现在封杀拜登儿子丑闻和舞弊证据，也不让人说真话。 其实啊，无论哪种社会主义上台之后带给人类的只有贫穷和屠杀。苏联和中共啊，都出现过大饥荒，饿死上千万人，那可不是战争和天灾造成的，是在和平年代下搞社会主义运动搞出来的灾祸。西方民主夺权派的这种病种共产党啊，只不过是篡夺政权的速度比较慢而已，他们上台之后在未来爆发出来的危害其实也是一样的。节目的最后啊，我们要强调一个观点，那就是民主和独裁没有善恶之分，主要看政权掌握在谁手里。中国古代的明君独裁啊，一样是有正义良知的。那么共产党民主夺权派利用选举夺了权，他们还是会祸国殃民的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微历史就到这里。